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警告伊朗，威胁说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或美国利益，将会是伊朗的终结之日；谷歌终止与华为的商业往来；中国欧盟商会说强制技术转让在中国有增无减；那么美国的一中等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呢？有关的问题呢，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跟美国有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警告伊朗，威胁说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或攻击美国的利益，将会是他的终结之日。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说，如果伊朗想要攻击美国，那伊朗将正式终结，永远不要再次威胁美国。仅仅在3天以前，特朗普看来要从对伊朗的鹰派立场上后退，他说他愿意同伊朗谈判。当在白宫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会发动伊朗战争的时候，特朗普说我希望不会。但是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盟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沙特国王萨勒曼呼吁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5月30号举行的一次紧急首脑峰会讨论沙特官方通讯社形容为侵略及其后果。一家伊朗新闻社援引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萨拉米的话说，伊朗不要战争，但是也并不惧畏战争。星期天，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增加在阿拉伯海进行海上巡逻以及演习活动，以提高应对威胁的致命性和敏捷性。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天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水域航行。中国宣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繁忙的南中国海航道已经逐渐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热点包括贸易战、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的制裁以及台湾问题。美国军方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执行这次航行任务的是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说，普瑞布尔号驶入距离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之内的水域，挑战过度海洋主权声索以及维护国际法保障的航道自由航行。这是一个月以来美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次航行。美国指称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在人造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试图阻碍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的自由航行。美国刚进行的航行使命是对北京这个努力的最新挑战。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且一再抨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控制的岛礁附近水域的航行。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通讯运营商最近宣布，将在今年7月3号开始在英国7个城市开始 5G 服务。与此同时呢，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表示愿意跟英国等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在初期可能具有价格竞争力，但是呢，长期成本代价高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所介绍的有关详情。
英国通讯商沃达丰公司14号证实，将从今年的7月3号开始，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卡迪夫和布里斯托这7个城市为用户提供 5G 服务。中国的华为公司设备是沃达丰 5G 网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沃达丰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陆续推出具有 5G 功能的四款手机，其中两款是华为手机，另外两款是中国品牌小米和韩国三星。这些手机都可以在目前的 4G 网络上运作，并在 5G 网络开通后升级到更快的网络。美国官员仍在以安全为由极力呼吁欧洲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华为公司一直否认为中国政府窃取用户数据。公司5月14号表示愿意和英国等相关国家签署无间谍协议。华为董事长梁华当天在伦敦表示，华为的设备会达到无间谍无后门的标准。梁华说，华为从来没有窃听西方消费者的意图。他还说，外界对华为与中国情报机构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是一种炒作。另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华为为了进入欧洲市场不惜给出了大幅度的折扣，这样的企图心值得美国的担忧。我们来听听刘易斯怎么说。
我和欧洲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管交谈过，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和华为进行招标。他说华为给了他们将近90%的折扣，他的原话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进入我们电信系统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说明华为为何如此迫切，以及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想我们可以在政治上说明的一点是，做这件事不可能不冒风险。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全球间谍活动，如果你使用华为，就只会加剧他们的这一活动。
华为设备的前期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但是美国官员说，华为设备以后的更新维护费用可能价格不菲。有两名美国官员，也就是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以及国务院负责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参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上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华为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传达的信息是，你必须要考虑总的生命周期成本。最近英国发布了华为监督委员会安全评估中心关于华为的报告，英国在网络上与华为有15到20年的实际合作经验。我阅读了这份报告，情况相当糟糕，华为产品的质量不好，系统存在漏洞，而且你无法了解这些网络里正在发生什么，所以这些成本会在10到15年内积累起来。
欧洲采用华为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听说前期成本可能要便宜15%，但是正如克雷布斯刚才提到的，这里存在长期的生命周期成本。正如英国在软件中发现了数百个漏洞，你必须不断修补，这样的修补方法和对系统的干扰，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不值得这样的成本了，从长远来看会使成本更高。
除了成本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克雷布斯还提到了华为产品具体的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很快地说三点。正如英国华为监督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华为的工程质量不高，因此存在许多漏洞，所以中国和其他有能力的行动者，例如俄罗斯、伊朗、朝鲜等，都可以利用这些漏洞。第二是系统更新过程，如果这些自动更新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考虑到监管因素，这也可能是一个问题。第三，他们管理这些设备的方式往往是将中国公民送到华为系统的所在国进行实际操作，所以这里有一个实际的内部威胁。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正在试图打消有关华为的安全顾虑。他说，英国就是否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不会影响到与美国等西方盟友的情报分享，但是英国也不希望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华为公司多次表示，它的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也不会将用户资料交给中国政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谈到了华为，最新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把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名单之后，谷歌公司已经停止跟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 最新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把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名单之后，谷歌公司已经停止跟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路透社19号报道说，这些商业往来包括需要硬件和软件转让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商业，但是可以通过公开资源获取的服务除外。这会对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智能手机业务产生影响，因为会无法获得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更新。华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也没有办法享受谷歌公司受欢迎的 Google Play 商店、 Gmail 电邮、 YouTube 视频以及 Chrome 浏览器服务。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只能够使用公共类型的安卓操作系统，无法使用业主所有的应用软件和谷歌提供的服务。谷歌还将停止向华为提供涉及业主所有应用软件和未来服务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但是能够进入谷歌 Play Store 的华为手机的现有用户依然可以下载谷歌提供的应用软件更新。消息人士透露，谷歌还在讨论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禁令影响的具体服务内容。华为公司星期五也表示，正在研究这份实体名单可能造成的影响。报道说，谷歌的行动对中国境内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谷歌的无线应用都被禁止，由腾讯和百度等国内竞争商取代。但是呢，华为在欧洲的手机业务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另外，路透社还报道，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伦敦一场会议上表示，他愿意跟各国政府签署无监控协议，致力于让华为的设备符合没有监控、没有后门的标准。但是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德国方面目前没有看到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准备好支持这样的协议。出于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已经敦促其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来建设新一代的 5G 通讯网络。华为公司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华为董事长这一番的承诺能不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呢？有关于这个话题，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美国之音节目当中一起进行了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在这个美中经贸这个紧张关系现在可以说是升温的这个或者说加剧的时候哈、啊，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长做出这样一番这个言论，您认为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话对于华为公司的话等于现在采取一个全面围堵的一个政策，但华为的话当然是很担心说，因为他是 5G 的领导者，就怕说如果说他的 5G 的市场在西方的话没有办法拓展的话，会对他的商机有严重的一个打击。然后华为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在美国跟他的盟友主要是跟所谓的五眼，当然德国不是在五眼中间，但是德国的话跟五眼国家，那五个英美国家的话有很好的这个情报分享的关系。就说德国的话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态度上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据报道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的头子他曾经讲过说，如果这个中国能够提供的所谓的这个非监督的这个协议啊，能够承诺非监督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让德国话可以考虑跟这个华为签约，就是说让华为来提供一些这个通讯的这个设备。那这个的话就等于说让华为高级领导人的话发现说，在西方盟国之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那个分而治之，就是说 divide and conquer， 因为他们意见不是很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要传播的一个讯息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一般的国家能够放轻松对于华为这个会做谍报，通过后门做谍报这个事情的话的一个戒心，然后也利用到了说美国跟他盟国之间在态度上并不是完全一致这样的一个弱点。
嗯，是的。那么您认为华为公司董事长的这一番言论或者说这一番承诺能够打消外界现在对于华为公司的这个设备的相关的担忧吗？除了一些人指称的这种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这样的担忧之外，那么西方国家对于使用华为的设备您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担忧呢？
我觉得这番讲话当然比不讲的话要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打消 西方的人士对于华为啊做间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根据2017年中国的发布的所谓的情报法，这个中国的公司的话，在政府有要求的时候，他们有必要要合作。那这个合作的话，当然西方想到就是说，要不话就是分享他的情报，要不话就是对于个人各自的一些监控。那华为公司目前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答案的话，都没有办法让这个西方人士感到非常的满意。比如说他讲说，这个中国政府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我们做这样的要求过。然后这个他的创办人任正非也讲说，绝对不做后门这个事情。然后也讲说，如果这个中国政府对他要求做这样的一个合作要求的话，他们也不会应许。如果中国政府逼迫他们的话，他宁可要把这个公司给关了，也不会答应中国政府的事情。但这些的话，一切都是华为公司它作为一个中国是一个威权制度底下的一个公司的也是一方面的一个承诺。那严格讲起来的话，公司是没有资格来做你刚才提到这个非监督的协议，就是 No Spy Agreement。因为这个 No Spy Agreement 的话，那个刚才我讲过德国的那个网络安全的头子，他讲到的话是要由中国政府来提供。但是德国的官员也很快就提出来说，中国政府的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保证。所以讲到最后的话，我觉得说这个西方人士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华为公司会不会受不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然后来提供了情报或者是监督的话，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始终没有办法消除。所以我觉得这番讲话的话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另外的西方的国家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考虑，就是说因为这个 5G 的话是未来的这个科技的一个领头羊，会带领人类的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有无限的商机。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让这个 5G 特别是美国，如果说是让这个华为给控制的话，那也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利益还有科技领导的一个考虑。
是的，我看到现在有不少人这个不少的分析认为说，美国一直寻求在 5G 领域占据一个主导的位置，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领域被认为是美国的头号的竞争者。那您认为美国在这场与中国或者与中国等国家的这个竞争中有多大的这样一个胜算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是50-50吧。那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的话，它的推动经济发展那个模式不一样啊。因为中国的话基本上的话是国家来推动这个大公司大型的这个国有公司，虽然华为它不承认它自己是国有公司，但是我们分析过它的那个 ownership pattern 的话，发现说这个它跟这个政府还是很密切的关系。那美国的话基本上是由私人公司，而且是多于一个公司的话相互去竞争。那比如说像这个Verizon 的话 TG Mobile 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话看起来，我刚刚讲过说差不多是50-50，但是一个的话是私人公司互相竞争，政府没有给予特余的帮助，另外一个的话是政府给予这个全国的帮助。那显然的话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不是平等的。如果说美国现在没有加上这些限制的话，我觉得将来美国的私人公司要在 5G 的这个竞逐上采取领先的话是更加不可能。
明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主管通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啊 FCC， 那么上周四是出于这种国家安全的担忧哈，那么一致投票拒绝了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那么该委员会主席帕伊表示说，该机构还在审查另外两家中国通讯公司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是敦促美方要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停止向国家安全停止将这个国家安全泛化的错误做法，那么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按他的说法是无理打压。那您怎么看 FCC 的这样一个举措？您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无理打压吗？那么美国等国加强对来自中国的这个通讯公司的审查和限制，您认为是否是必要的举措？此举是否可能会成为一种我们讲这种新的常态呢？
首先一国的政府对于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像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保障这个个人的隐私的话，是有权利可以做适当的规范。 那就强调这个 5G 这个事情的话， 5G 的话跟一般的比如说这种低端的制造业，像这个玩具啊、成衣啊，或者甚至于像农业品的话不一样，就在于说 5G 的话它是可以说它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就比如说在你跟我的手机里面，在所有的这个电讯网络里面的话都有 5G 的存在。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说美国这个负责这个通讯安全的机构没有好好把关的话，这个对于美国将来这个社会，它又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话，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府做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话我并不意外，但是比较值得观察的是，是不是就是说因此这样的话造成华为或中兴它会化整为零，或者是改头换面，然后再来试试看能不能够打进美国的市场。
嗯，明白。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国会山报它的一个分析说啊，说现在在美中两国的这样一个经贸会谈陷入可以说陷入僵局的时候，那么美国加强应对中国电信公司影响的这个这样一种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方面施压的多种方式之一。那您认为这种施压能否促进两国达成协议，还是说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几个月前，当这个加拿大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这个逮捕了这个华为公司的财务长孟晚舟的时候，有此一说，就是说那时候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就是说对华为的话加以一些控制的话，会对美国来讲的话增加一些谈判筹码。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样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最近的发展的话，这个中美的贸易的这个破局的话，已经显现说全世界第一大的这个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话是结构性的，而且是长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多一个那换句话讲说，这个华为的事情的话，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那这样反而看起来的话，就没有这个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那请您这个简要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场长时间的美中的这个贸易争端，您认为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主要的影响呢？
当然就是中国科，有人讲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话是中美两国对于这个科技的竞逐。那么谈到中科技的竞逐的话，最重要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那这个 5G 的话是中国制造2025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中国的话虽然说2025的话是希望说能够中国能够控制一些这个关键的技术，然后能够取得这个利润的一些高端，但是中国毕竟是目前没有办法100%做到。所以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跟资金的合作，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成品销到西方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的话还是有会不利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欧盟商会说，尽管北京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是欧盟公司被强迫转让技术的案例一直在增加，中国监管环境的前景暗淡。跟中国贸易的很多伙伴国多年来一直在抱怨，说到中国经商的本国公司经常被强迫转让他们宝贵的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的市场。美国要求中国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是两国之间正在进行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美中两国已经对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说，根据该机构的年度调查，20%的会员说被强迫以转让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比两年前的10%增加了一倍。将近25%的中国欧盟商会成员说，强制技术转让的现象仍然存在。39%的成员说，他们在两年之内做过技术转让。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卢尔在公布年度调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遗憾的是，本商会成员说，强制技术转让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比例比两年前增加了一倍。努尔还说，在涉及先进技术的产业，该商会成员被强迫转让的比例更高。例如，在石油化厂、化工产业是30%，制药产业是27%。美国联邦参议员沃纳星期天就说，他在组织美国情报官员、跟商界以及学术界人士见面，提醒他们在跟中国发展关系的时候应该谨慎。 民主党籍的沃纳参议员指称中国危害美国安全。他说，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增加人们对中国针对美国所使用策略的了解。路透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的报道说，在跟美国商业公司举行一系列不公开会议中，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针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金融时报援引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反间谍情报和安全中心的官员在会议上向教育机构、风投公司和高科技公司人士介绍了相关的信息。美国担心华为生产的智能手机和网络设备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对这个指称一再表示否认。美国的行动受到中国猛烈抨击，中国政府称将采取行动保护本国公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与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黑客攻击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政府机构、大企业，并且盗取相关机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将在下月初访问俄国。习近平访俄前夕，俄罗斯公布有关信息，耐人寻味。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总部在莫斯科的两家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5月13日发表报告说，中国黑客组织九年来一直在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目的是从事政治和工业间谍活动，获取机密。遭受中国黑客攻击的俄罗斯企业和政府机构将近30家，一些独联体国家也遭受过中国黑客的攻击。发表报告的两家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是卡巴斯基实验室和务实科技，他们拒绝透露遭受中国黑客攻击的俄罗斯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名单，只表示遭受中国黑客攻击的领域涉及能源和石油天然气、工业、建筑等等。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说，在黑客攻击行动中，他们发现了中国的 IP 地址。此外，那些攻击手段和方法常被中国黑客所使用。中国与许多俄罗斯的大企业在能源等领域拥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有很多合作项目，但俄罗斯这次公开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时机却非常微妙，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将在6月初访问俄罗斯。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是否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引人关注。当地媒体认为，公开中国黑客攻击行动的目的是借机把这一问题提到台面上与中国讨论，寻找解决办法。因为在俄中关系不断密切的气氛下，中国的黑客攻击被视为不友好和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这次揭露中国黑客攻击的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的背景更耐人寻味。务实科技公司外界较少了解，但生产防毒软件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却非常有名。卡巴斯基实验室与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最近几年来尤其引人关注。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老板卡巴斯基毕业于科格勃的高等学校，是前苏联科格勃培养出来的信息情报专家。媒体曾报道，卡巴斯基每个星期都要同有安全情报机构背景的俄罗斯高官喜桑纳会面，双方借此交换信息和协调工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乌克兰早在2015年就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杀毒软件。美国在2017年也宣布禁止政府机关使用卡巴斯基实验室的产品，以防止俄罗斯情报机构借机获得政府文件。卡巴斯基实验室随后关闭了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但是这家公司在中国仍然设有很大的办事处。长期关注互联网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鲍里沙科夫说， 类似卡巴斯基实验室这样的公司，要想在俄罗斯把生意做好做大，必须要同当局建立密切关系，公司的一些行动也肯定受到当局的指示。鲍里沙科夫说，如果当局下达任务和提出要求，他们肯定会执行，在俄罗斯不可能有其他别的选择。卡巴斯基的妻子卡巴斯卡娅也是卡巴斯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最近呼吁俄罗斯应该同中国更多合作。卡巴斯卡娅说，许多电子器部件和芯片现在俄罗斯都依赖从中国进口，尽管中国会在这些电子器部件和芯片上埋入机关和做手脚，但是与西方相比，在安全领域中国目前还不是俄罗斯的敌人，相对来说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要比西方小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布兰斯塔德大使本星期访问西藏。这次美中进行贸易战之际的访问将是2015年以来美国驻中国大使第一次进入西藏。美国去年12月通过法案，禁止向实施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进入美国的签证。中国对美国的这项立法提出谴责。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通过电邮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大使与当地领导人接触，表达长期以来对那里限制宗教自由以及西藏文化和语言保护的关注的机会。路透社的报道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从5月19号到25号访问青海省以及与之相邻的西藏。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说，访问行程包括正式会谈以及参访宗教和文化场所。根据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将在今年年底开始禁止限制美国公民、政府官员以及记者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发放进入美国的签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管委员关系会5月13日发推文说，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国会众议院的这则推文针对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所发表的评论。在美中关系40年和美国台湾关系法签署40年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台湾保证法。北京表示，台湾保证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那么美国的一中不等于中国的一中，这个说法怎么看呢？有关这个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记者林森采访了美国启色家大学教授王维平、王维正，还有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一起来进行讨论。范世平教授就认为说，美国寻求台湾问题来跟中美问题做切割。他说，
川普上来之后，他基本上不太去谈过去之前的三公报了，而我刚刚讲过，反而着眼于台湾关系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川普是尝试在跟中国跟美国之间尽量把台湾问题切割处理，也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包含2017年4月7号他跟习近平在海湖庄园首次会面的时候，美国方面是基本上不谈台湾问题的，就是你中国啊，你提台湾问题，我美国就是啊，抢我一贯的我自己的一种啊政策来做回应，不在台湾问题上做太多的论述，也是把台湾问题跟中美问题把它切割处理。
对于一中政策还是一中原则呢？王维正教授他说，美国拒绝中共的语言陷阱。
因为一个中国跟一个中国的政策跟一个中国的原则，如果不好好的细分的话，确实是很容易掉入中共的这个语言上的陷阱。所以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就中国的话，他的外交官不但是在每一个场合都会这样讲，而且有常常会有得寸进尺。那么也有一些美国的官员，他不是非常了解的话，就在言语上被吃了豆腐。比如说，我个人认为的这个像克林顿总统， 他1998年在中国大陆上面所讲的这所谓的三步政策，第三步就是说不支持台湾，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有需要主权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错误。但是你一旦讲了之后的话，被中国给找到的话，他就会不断的要你兑现。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这些法案能够通过的话，基本上是美国有识之士，特别是有这个机构记忆的这个美国国会的话，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反弹，把话讲清楚。
那么关于武力来统一台湾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有做法，对此呢，美国启色加大学教授王维正他说，这个威胁武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不具备用两栖登陆的能力。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怎么说。
威胁这武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中国的36计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这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话，这是上策。对，如果说就是因为这样吓吓台湾跟这个美国被吓到的话，那能够达到他目的当然是最好。纯粹从一个军事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还不具备，就是说用这个两栖登陆然后来侵占台湾这样一个能力。但他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所谓的资讯战或其他的方式，能够对台湾造成这个巨大的一个伤害，然后能够阻绝的其他的盟邦的驰援的话，那我觉得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大家需要这个去考虑。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谈到了台湾的选举情况。对此，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分析了有关于民进党目前的一些状态。他说，蔡英文不断获得支持，赖清德也就是前行政院长由于角逐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赖清德逐渐被超越。
他从上个礼拜之前，大概有5-6的民调都显现几个现象，就是赖清德的支持度慢慢的被蔡英文超越了，就蔡英文现在某些人的民调还赢过赖清德，这使得赖清德非常的担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是总统嘛，有行政资源，加上他最近不断的透过直播啊跟年轻人啊打成一片啊，而且加上就是中共呢不断的打压台湾，让蔡英文的这种啊最辣台妹的这种形象呢获得民众的支持，加上美国也台美关系不断的这个改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的确他慢慢的这个往上走，而赖清德开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内部的一些报道。中共最近重提阶级基础还有群众观点，引发舆论高度的关注，有的认为这是全面倒退回毛泽东时代的又一标志。不过呢，也有中国政治学者说，中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阶级的概念。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6月开始，全党自上而下分2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会议提出，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阶级和群众的提法一出现，舆论高度关注。首先，重提阶级基础和群众观点被认为同当下美中贸易有关，或者说美中贸易战激化了美国和中国以及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阶级对立。网上查网编辑的文章说，中共对峙已经从贸易向经济、外交、教育、军事等领域全面波及。中美对峙不是两国人民的对峙，而是一个衰落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两种发展道路的对峙，是美国垄断资本上层建筑与高扬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峙，是不同阶级基础之间的对峙。针对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还说，中共这次不再回避国内两极分化为不同阶级的矛盾。中国国内始终存在以改革开放为外衣，坚持美国资本主义理念、立场和利益，成为美国白宫高官期待的中国内部力量。 中共重提阶级基础，用阶级划分而不是法治看待中美关系，以及党内和国内的不同意见，方法和毛泽东如出一辙。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表明当今中共已经完全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说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分划分、阶级斗争来挑动社会的这种不满。你说阶级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嘛，他重新玩这套东西嘛。你任何一个法治，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对吧？你和这个是完全相悖的。
重提阶级基础是不祥之兆。署名安德烈的网上文章说，中共过去一直强调阶级是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强调阶级分析法，划分敌我。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巩固权力、压制人民的暴力工具，成千上万的人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阶级敌人的概念是一个很荒唐的概念，李大同说，
先把你划成某个阶级，把你划成另外一个阶级，是吧？然后化成了某一个阶级就天然有罪，这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那套意识形态是完全破产了，而且给中国导致了巨大灾难的这样一场意识形态，他现在重新捡起这个干什么呀？是吧？网上骂声一片，就是这个结果，是吧？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是吧？完全是一帮他妈破产的人从历史垃圾堆里又捡起来的东西。
安德烈的文章还说，中共最近大谈不忘初心。初心和阶级在习氏话语中相依相存，坚持初心是为了消灭阶级，在阶级未消灭以前还得使用阶级斗争武器，这就是初心的可怕之处。习近平大抓县级以上干部，有点类似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整党整风，希望借此整肃干部，稳定人心。中国独立媒体人高宇5月18日转发的消息说，中宣部近日发文，根据最新指示，央视电影频道以及全国所有省级卫视每晚黄金时段必须播放一部抗美影片，这是中美阶级斗争打响的一个步骤。党内国内这场阶级斗争如何进行，值得密切关注。不过中国政治学者刘军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始终没有放弃阶级的概念。他说，
这个东西在这个传统当中一直存在，从来没退出过，只是有时露出来，有时在台上，有时在台下，但是从来没离开过，未曾离开过。在宪法在党章里面都存在，在邓小平都存在，是吧？邓小平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阶级吗？
针对舆论，尤其是海外舆论对中共重提阶级基础做出的不同解读，刘军宁说：“
不，那是海外的理解，只是海外愿意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想去，但是其实这东西原来从来一时未曾离开过。”
网友曼巴说：“习说的没有错，他们的官僚阶层可不就是一个阶级吗？公务员工资待遇在城市中拔尖。”网友理查德·于说，重提阶级不就是要通过民众乃至党内的互斗，然后就没有人追究他的愚蠢。中共在县处级以上干部当中重提阶级基础，无形暴露党内军心涣散的情况。查网编辑文章罗列的现象包括软抵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理论实践两张皮、只为少数人服务、专门修理群众监督、只为少数人站台、贯彻党的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迷失方向等等。这些是阶级斗争的现象，还是一个党内衰败的乱象，众说纷纭。阶级斗争是否一抓就灵，有人观望，有人忧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立法院上个星期五通过了同性婚姻专法，创下了亚洲先例，也登上了华盛顿邮报星期天的头版头条新闻。那么美国有多个组织也表示祝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是，那么5月17日呢，是国际不再恐同 同日，而台湾立法院也恰巧选在这一天进行同性婚姻专法草案的表决，并且投票通过这项法案，创下亚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河。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表决后发布推文说，台湾向实质的平等迈出了一大步，并让台湾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台湾外交部也发布推文说，星期五是历史性的时刻，相对于威权主义中国对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压迫日益增加，台湾在婚姻平等和保护同性恋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那台湾外交部的推文还说，台湾为在亚洲书写新篇章感到骄傲。当天，成千上万名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士聚集在台湾立法外面庆祝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有一些人呢是喜极而泣。那我们下面来看看一些台湾民众对台湾婚姻合法化的一些看法。
觉得同性恋必须要在法律上取得释法权，因为我认为唯有在法律上取得释法权之后，你才能让人民去正视这一群人，他的存在之所以存在有其必要性，而且他具有社会公共意义的效应，让这些人不要活在痛苦之中，这是我所能做的，所以我站出来做平权。
台湾的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要投票给谁，可以选择自己跟谁结婚，但是对面的中国他们还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It's like we'r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at's it。
那么在美国呢，也有许多人和组织对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欢呼。在台湾出生的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对台湾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案表示祝贺，他在推特上写道呢，祝贺台湾选择爱而不是恨，进步不会停止。美国全国最大同性恋权益组织人权运动和知名的全国性反歧视组织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也发布推文表示祝贺，他们呢祝贺为同性恋人士权益以及婚姻平权努力多年的活动人士取得胜利表示祝贺，那他们也祝贺台湾创造历史。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不仅创下亚洲第一，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其重要性还在于，一些人认为中华文化不能容忍同性婚姻，或者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拥有平等地位。台湾所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削弱了那些歧视性的、肤浅的基于文化的理论，说某些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平权是不相容的。今天台湾表明中华文化与平权完美的相容。
那么在争取同性恋平权方面呢，台湾长期以来都是亚洲地区的领导者。2017年的时候，台湾宪法法庭作出释宪，宣布呢是限制同性婚姻的话是违反宪法的，并且给予立法院这个两年的时间修改相关的法律。但是台湾也有一些来自教会和保守派团体是反对同性婚姻。那在台湾去年年底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也对同性婚姻这个议题进行了公投，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反对同性婚姻。那么在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同性婚姻的这个专案之后呢，台湾内部一些反对人士，他们是认为同性婚姻合法没有遵照公投的民意。那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呢，也是持这个看法。不过他认为，既然法律已经定出来了，台湾是法治国家，他表示尊重。那么台湾虽然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是以专法的形式推出，是考量大法官释宪和公投结果的一个妥协办法。那么他们认为呢，还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说领养小孩、跨国同性婚姻等问题还没有囊括进去。不过人权倡导者仍然认为呢，台湾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够使亚洲其他地区能够为亚洲其他地区树立榜样，能够影响这个亚洲其他地方也批准同性婚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通过了同性婚姻的专法，创下了亚洲先例。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是台湾值得骄傲的一天。不过呢，在野党立法委员则认为，这项法案违反了去年公投的结果，立法的过程也太过仓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五经过逐条表决，通过了争议多时的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也就是同性婚姻专法。 创下亚洲同婚合法化的先例。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78号解释，认为现行法律没有保障同性婚姻，违反宪法，要求主管机关在解释公告后2年内修改相关的法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台湾过去创造了政治及经济的奇迹，现在又创造了人权的奇迹。
一路走来，经过第一位的女性的同志已经跨了半世纪，齐家威也已经努力了30多年，从民进党提出了人权基本法到今天也18年，刚刚萧美琴委员所提的同婚法案也已经13年，我的法案也历经了7年，所以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匆促的情况之下通过的。
游美女委员还说，对于同婚法通过而失望的朋友请不要担心，你所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一个礼拜之后你会发现旭日依然东升，所有恐惧的事情根本不存在。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未来还有许多社会对话沟通要持续努力，也希望多元性别族群的孩子不要再害怕，勇敢做自己。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今天是台湾值得骄傲的一天，也感谢跨党派立法委员用民主程序为社会分歧画下休止符。蔡英文稍早还透过脸书表示，即使很难人人满意，但是同性婚姻也该是时候了，希望经过民主的过程之后，用互相体谅取代对立，让相爱的人可以相守，这将是台湾最令人感动的风景。英国外相亨特透过推特向台湾道贺，他说，台湾出台同婚法对于台湾的 LGBT 团体是很棒的消息，也是亚洲 LGBT 平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台湾反同团体及宗教团体认为，婚姻关系仅限一男一女，同婚法通过之后将对传统家庭价值造成威胁，并呛蔡英文总统下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为何同婚法案需要这么急着通过呢？并造成正反两方的持续对立。事实上，司法院大法官已经成为蔡英文使用的工具。
大家难道不知道蔡英文他的政见就是主张同婚吗？很清楚，就要兑现他的政见，然后不管民意，民意如果大家都支持，我们当然支持啊。700多万的人不支持啊，各位。
台湾去年11月24日进行的公投结果显示，765万票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不同意的是290万票。在野党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还认为，同婚法漠视了公投的新民意，粗暴的立法违反了正义。大多数台湾民众拥有的是传统价值观，需要慢慢的转化。政府不应该为了追求亚洲第一的虚名，造成传统社会价值规范的崩解。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表示，这部同婚法没有遵照公投实质民意，有一点遗憾。但是既然法律已经定出，台湾是法治国家，他表示尊重。这项在立法院议场内经历5个小时表决及讨论的同婚法案，过程当中不断有在野党国民党及亲民党立委表示反对。不过在执政党民进党多数席次的优势及时代力量党5席全部支持的情况下，最后仍然顺利过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月20日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3周年的日子，台湾民意基金会最近呢就进行了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的声望比上个月上升了8.5%。与此同时，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度则出现下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天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43%的民众赞成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不赞成的是47%。与上个月相比，蔡英文的声望上升了8.5%，不赞成则下降了6.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原本针对蔡英文高涨的民怨，现在已经被神奇大幅地消解，这是自2017年11月以来难得一见的状况，可能是最近一些重要的因素让他在5月的声望攀升。
第一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的立法推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最近国际大环境的变动，蔡英文总统蔡政府对美关系的热络，对中态度的强硬，都让他的声望有相当的提升。
尤英龙教授还说，第三，和过去相比，蔡英文总统近来比较少插手内政事务，放手让苏贞昌内阁处理，远离纷争。第四，除了国政事务，蔡英文也力拼党内总统初选，周末也请走公庙，参与民间活动，增加曝光率。第五，执政3周年庆的效应。不过，这份调查也指出，民进党重返执政3年的表现，满意的民众是38.1%，不满意的是57%，显示作为执政党，民进党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样的民意反应当然也不是一个好预兆。此外，蔡政府在国防、两岸关系、外交、经济、司法改革、婚姻平权等六大施政作为上，只有国防的满意度52.4%，超过了不满意度36.4%。至于两岸关系的满意度45%与不满意度48.2%，则最为接近。这也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两岸关系满意度与不满意度最接近的一次。台湾前民进党立委简习皆表示，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的表现不明确，使得社会上许多人对于台湾的国家认同产生质疑，同时对于中国迫害人权态度也太过软弱。
在那个刘晓波事件，要被关到死，这些蔡英文也没有用非常明确的谴责中国，还有新疆劳改的这个思想改造的这样的教育，蔡英文也没有明确的对国人讲，也没有谴责过中国。
简习皆还指出，对于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蔡英文应该大声讲出来。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经公开就此谴责过中国，蔡英文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民进党目前还没有举行总统初选，不过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指出，49%支持前行政院长赖清德，37.2%支持蔡英文总统。如果蔡英文与国民党人气最高的韩国瑜相比，蔡英文获得47.1%的支持，韩国瑜是40.8%。如果是赖清德与韩国瑜比较，赖清德的支持度是53%，韩国瑜是38.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蔡英文领先韩国瑜6个百分点，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上个月韩国瑜还赢蔡英文8个百分点，显示韩国瑜原本驾着筋斗云，现在法力没了，变成了凡人。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表示，韩国瑜现在必须先搞好高雄的市政，并且在市议会当中与议员有更好的互动，才能稳住民调的支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